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日，星期一，农历正月十四，我是米勒。
我是丹丹，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牺牲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城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上信箱》《牺牲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的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已进入第三天。根据纽约时报周一发布的最新实时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正式为这场代号为坚决行动的军事打击辩护。特朗普预测目前的军事行动将持续4到5周，但他强调美军拥有进行更长时间战斗的绝对能力。他明确表示，美军正按小时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意在彻底歼灭伊朗海军，并确保德拉黑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在前线，美军已经开始出现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队乙行动已致6名美军士兵阵亡，18人重伤。周一在科威夫发生的严重友军炮火事故，3架美军战机被误击坠落，所幸6名机组成员均已安全获救。目前，美军正向中东增派部队。特朗普警告，更大规模空袭即将到来。政治层面上，美方已确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上周六的空袭中丧生。尽管特朗普呼吁伊朗人民借此机会推翻政权，但目前德拉黑证据依然被强硬派把握。国务卿卢比奥更是公开表明，美方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目前战况正向全地区蔓延。周二凌晨，以色列国国防军宣布，由于监测到来自伊朗境内的多枚导弹袭击，已开始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猛烈空袭，目标是真主党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库。目前以色列全军要求民众进入避难所。与此同时，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现场浓烟滚滚。周二凌晨，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建议美国居民立即就地避难。使馆在 X 平台发布公告称，美国驻沙特使团已对吉达、利雅得和达兰发布就地避难通知，并限制前往该地区任何军事设施的非必要出行。我们建议在沙特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就地避难。据路透社报道，4名目击者向法新社表示，在该市外教区听到巨大爆炸声，并看到浓烟升腾。该区域聚集着首都各国大使馆及外交官住所。我听到2声爆炸，随后看到浓烟笼罩整个区域。一名居民说道。
中美以对伊军事打击是影响，中东地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航空危机。根据卫报最新报道，自上周六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已有 1.1 万架次航班被取消，波及乘客逾100万人。美国国务院周一再次向伊美公民发出紧急警告，督促其抓住目前的商业与航运机会，立即撤离。受此影响，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等少数航司正尝试运营限制的疏散航班。目前全球撤侨压力剧增， 德国外交部证实，约有3万名德国乘客滞留在中东的邮轮和机场。捷克政府已派遣多架飞机向埃及和约旦接回被困公民。鉴于特朗普总统预警战事将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更久，国际民航组织警告称，该地区的交通瘫痪状态短期内恐难以缓解。
在伊朗战事引发全球震荡之际，欧洲安全格局迎来历史性转折。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宣布，法国将正式扩大其核武库规模。这一被称为前沿威慑的新战略，标志着法国核武学说的根本性转向。马克龙在演讲中强调，面对日益强硬的俄罗斯以及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退缩，欧洲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新计划，法国将不再仅仅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而是将与英国深化核安全合作，并向德国、波兰及荷兰等邻国提供直接的威慑保护。马克龙直言，未来半个世纪将进入核武器时代，欧洲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军事威慑力。分析指出，在伊朗战争升级导致地区格局崩坏的背景下，法国的这一动作意味着欧洲防务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阴，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明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在美已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引发该地区冲突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周一呼吁海湾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外部干预，一名中国公民在德黑兰遇难。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称，王毅在与阿曼外交大臣通电时表示，希望海湾国家增加团结，发展邻睦的友好关系，把自身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日，王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通话时表示，相信伊朗能够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同时重视邻国的正当关切。自上周六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导致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身亡。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及驻有美国军基地的部分海湾国家展开报复性打击，地区战火迅速升级。王毅表示，中方支持海湾国家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中国外交部另一份声明称，王毅周一与法国外交部长通话时呼吁法方与中方一道促使局势降温。王毅此前在周日表示，美已对伊朗的袭击及哈梅内伊之死不可接受，并呼吁立即停火恢复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表示，本轮冲突已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在德黑兰遇难，另有3000多人已从伊朗撤离。他补充称，中方事前未知道美国军方方面行动计划。针对有报道称中方接近达成向伊朗出售超音速反舰导弹协议，毛宁予以否认，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始终履行国际义务。路透社上周曾引援6名知情人士报道，相关谈判接近完成。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桂德当天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称，对伊朗的攻击以及伊朗领导人的遇害违反了国际宪章原则，也侵犯了伊朗人民的人权。
法新社北京3月2日电稿称，本周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代表齐聚北京，参加被称为两会的年度立法周期。在这场年度政治盛会上，中国领导人将在全球和国内重重挑战中阐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航向。此次盛世的核心通常是全国人大的开幕式。经济目标，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周四做政府工作报告，他预计将在报告中公布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这是衡量中国雄心的关键风向标。国防预算方面，面对南海、台湾等多个战略挑战，中国预计将在同一天公布年度国防预算。日本创价大学东亚问题专家林大伟告诉法新社，自2023年以来，中国的国防支出每年增长 7.2%， 预计今年的数字也将与之相近。155规划，全国人大预计将批准2026至2030年的5年规划，这是中国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规划工具。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该规划纲要已于去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全会上通过，重点包括 创新新兴高科技和扩大内需，旨在实现工业转型并确保强劲增长。对于上述经济目标，据法新社援引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在一份简报中预测，在战略竞争和全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北京将继续优先考虑国内自给自足，同时增强对外韧性，这需要扩大内需，加速本土创新并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期待什么？会议将持续约一周，主要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局将部署大量警力以防止任何意外发生，并展现团结一心的形象。首都北京将处于严密监控之下，官媒将这些会议描述为党愿意倾听民意的证据。尽管其掌握着绝对权力，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旨在将意外风险降至最低。2022年在同一地点曾发生过意外一幕，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被人被出人意料的护送离场，这一罕见瞬间被镜头记录下来，并在中国境外广泛传播。
去年特朗普总统反复无常地推出一项又一项关税政策时，亚洲经济体总体上涨也经受了动荡的冲击，但如今随着中东冲突迅速升级，这种韧性正面面临威胁。此前特朗普表示，美军将在接下来数周内继续对伊朗发动打击。周一，中东石油供应中断引发了许多亚洲国家政府的担忧，中东地区为数个大型经济体提供一半甚至更多的石油供应。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和印度，领导人都将目光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条位于伊朗南部边境狭窄的航运路线，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经由此地运输，其中大部分最终流向亚洲。各国都拥有可支撑未来数周甚至数个月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但如果该地区发生一场更加持久的战争，或伊朗决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国家的经济将面临严峻的威胁。专家表示，伊朗不大可能尝试封锁这条水道，因为该国依赖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获取收入。经济学家警告称，此举也将对中国全球经济灾难造成严重后果。尽管如此，石油市场明显弥漫着不安情绪。周一，油价飙升，油轮避开该地区，改走更长的航线。与此同时，成本保险开始上升，港口也开始面临压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不确定性使各国政府在应对国内经济挑战和地缘政治考量时之间本已脆弱的关系平衡变得更加难以维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一表示，中方督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防止地区局势动荡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影响。中东石油对中国整体能源至关重要，如果冲突继续，中国没有能力缓解这样的冲击。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研究市场 Kepler 的高级原油分析师徐沐宇表示，这不仅是对中国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对全球市场也是如此。他说，
月27日，新浪微博管理员韦博霞发文引述中央网信办关于清朗2020年营造喜庆祥和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宣扬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挑动男女性别对立，渲染婚姻恐惧、生育焦虑的要求，宣布账号小帕不欢迎指导工作，发布挑动性别对立、制造婚姻焦虑信息，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和上述专项行动要求，被责令予以禁言处置。2月12日，官方媒体新华社曾报道，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积极向上的春节网络氛围，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清朗2020年营造喜庆祥和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着力整治四个方面突出问题。第一项就是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包括宣扬鼓吹不婚不育、反婚反育等不良价值观，挑动男女性别对立。微博账号小帕不欢迎指导工作是本名帕斯利亚尔帕尔哈提的新疆维族脱口秀演员小帕，在微博的账号名拥有 13.4 万粉丝。被微博侠公布的违规样本为该账号2月5日发布的 TS， 内容是发烧在家躺了两天，想到如果有老公孩子的话，这会儿应该要扶着墙起来给他们做饭了。2月24日，小帕不欢迎指导工作的微博账号被禁言，甚至短暂封号，引发网络关注。2月26日，新浪微博管理员微博侠公布了对小帕不欢迎指导工作禁言的原因，目前小帕微博上的违规帖已不可见。斯里亚尔帕尔哈提1992年4月15日出生新疆阿克苏，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曾从事中学留学互联网运营工作，2020年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艺名小帕。他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原生家庭创伤、女性处境、家暴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等，获得了很大关注和成功。2025年6月，他参加腾讯视频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二季， 以讲述父亲六次婚姻的经历的段子脱颖而出，该表演片段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上百万点赞。他在谈父亲多次结婚时说，我爸他那个话术又来了，说我这不是为了给你生个弟弟，等你以后嫁人了，你老公打你的时候，你弟弟可以保护你。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但一定会有男人打我。同夜，他参加陈玲玉主持的播客节目《言中花束》录制，讲述父母离异、父亲多次结婚的原生家庭状况给他带来的痛苦、求学的困窘、被确诊抑郁症以及脱口秀如何成为他的生存支柱等等。期间表露出对男性的不信任、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引起更大关注和共鸣。2025年8月30日，小帕在脱口秀颁奖典礼上获得最具商业价值奖。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我是丹丹，今天是2026年3月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今天公开了克林顿夫妇就爱泼斯坦档案接受质询的录像。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证词中坚称，他在爱泼斯坦首度认罪前几年就已停止与其往来，并强调从未察觉其贩卖女性的违法行为。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长达数小时的质询中表示，他完全不记得见过爱泼斯坦，并抨击此次调查是政治演绎，共和党人此举意在深入调查爱泼斯坦的犯罪网络及政治关系，而民主党人则质疑这是大选前的政治报复。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起旧案再次成为华盛顿党派斗争的焦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一作出裁决，以6-3的票数紧急叫停了民主党重划纽约州国会选区的计划。此举意味着共和党众议员马里奥·塔吉斯的选区在今年中期选举中将维持现状。共和党此前控诉民主党的重划方案涉嫌种族歧视，旨在通过改变人口构成使选区向民主党倾斜，保守党大法官支持冻结重划。而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则在反对意见中批评法院在4月6日申报截止日期临近之际过度干预地方选举。这一裁决巩固了共和党在纽约市唯一的一席优势，也进一步凸显了最高法院在选举敏感时期的党派分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一作出另一项关键裁定，加州公立学校不得对家长隐瞒学生在校改变性别认同的情况。法院以5-3决的表决结果认为，家长拥有宪法权利知晓孩子是否使用新的代词、更改了姓名或采取其他性别转换措施。保守党大法官强调，剥夺家长的知情权侵害了基本家庭权利。然而自由派大法官激烈反对意见，但又强制告知可能危及跨性别学生的个人安全。此项裁决立即恢复了禁止学校推行性别保密政策的禁令。随着全美对校园性别议题的争论升温，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将对各州教育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上周末发生的一起致命枪击案将激进伊斯兰话题推向了德克萨斯州周二初选的中心。共和党候选人迅速借此呼吁大幅收紧移民政策。联邦众议员基普罗伊甚至要求禁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而民主党方面则再次敦促加强枪支管控。州长阿伯特对此反击称，问题的核心并非枪支法漏洞，而是未经审查的移民漏洞。目前德州共和党人正不断增加对穆斯林社区的审查力度。在这起悲剧的阴影下，选民们将在明天的初选中在严格限议与枪支管控两种截然不同的政见中做出选择。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在华盛顿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中发表了一下评论。该裁决表示同意州检察长办公室可以调查天主教会是否利用慈善基金掩盖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指控。时任检察长的福格森州长发起了这项调查，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传票。在初审法院的口头辩论期间，福格森州长在场旁听。初审法院最终驳回州检察长的上诉请求，但福格森州长坚持上诉，最终促成了今天的裁决。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认为教会必须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公开说明教会如何处理性侵儿童的指控。福格森州长说，这就是我担任州检察长时发起的这项调查的原因。这项裁决对于提高透明度来说将是一场重要的胜利。我呼吁教会领袖们认真反思，并为这一项一致的法院裁决祈祷，停止阻挠这项调查。
新建议会将于周二审议一项紧急提案，该提案将暂停在金线非限制地区新建或扩建拘留中心一年。该提案由议员特雷莎·莫斯奎达发起，旨在立即阻止任何新建或扩建拘留中心的许可审批，包括潜在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该提案将在周二的全体议会会议上进行审议，这意味着它将被提交全体议会表决，鉴于其他司法管辖区已实施类似禁令，今天急需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安全，因此该提案被视为一项紧急事项。如果获得批准，该提案还将指示现行政长官开展一项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研究，审查相关影响、缓解措施和适当的开发标准，并在9个月内提出可能的法规更新建议。
Brandon 是机器承包商 Autog 公司因其卓越的工程师创新而备受赞誉。上个月，伦敦市和 Autog 公司荣获华盛顿州美国工程协会颁发的独特性及技术或现有技术创新应用金奖。该奖意在表彰门罗大道雨水处理设施。该项目已于2025年1月竣工。该设施位于门罗大道吉米·亨德里克斯纪念馆对面，目前是华盛顿州西部最大的雨水渗透设施。
来自伦敦高地260英亩土地的雨水流入该设施，雨水在系统中流动时会经过多个净化阶段，去除碎屑、污染物甚至细小的灰尘。处理后的净水渗入地下，补充地下含水层，并最终流入西大河。该设施消除了使用旧砂石坑来处理2025年12月出现的大雨的必要性。夏威夷市政府从业主手中购买的3英亩土地上，用于建设该项目。
周一上午晚些时候，西雅图警方在巴拉德地区发现的一起自杀案中逮捕了一名男子。据西雅图警方消息称，男警员于上午10:28前往 Northwest Leary 为1400街区处理一起自杀事件。一名警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35岁男子背部被刺伤，警方现场进行急救。随后，西雅图消防局人员将抵达现场，并将受害者送往港警医疗中心。目前伤势不明，一名34岁男子在现场被捕，警方同时缴获一把刀刃。目击者告诉警员，在自伤事件发生不久前，两名男子之间曾发生争执。警方表示，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
周一，美国及海外生产的原油价格均出现上涨，这预示着消费者可能很快就会感受到加油站调价带来的经济压力。由伊朗针对该地区的炼油厂和油轮发动袭击，以报复美国和以色列，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和运输已基本停滞。周一，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切断了这条承载全球20%石油供应的关键航运路线。尽管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大部分汽油来自美国本土和加拿大，但这些行动的影响很可能波及至此。
周六，超过300辆汽车挥舞着伊朗、以色列和美国的国旗，沿着5号洲际公路和405洲际公路组成车队。与此同时，西雅图地区一个倡导组织的成员表达了对美国军事打击伊朗政府的支持，而其他人则在派克市场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在贝尔维尤，司机们从一个停车场出发，鸣笛并展示国旗，车队向北行驶，环绕西雅图吸引其他司机注意，也彰显了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存在的分歧。此次示威活动由伊朗之声华盛顿分会组织，该非营利组织倡导伊朗民主，并支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以结束伊朗现政权。
我们在伊朗没有任何权利，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伊朗难民阿拉什塞菲安祖说道。他说，这次移民大篷车的计划已经筹备了几个月， 但一夜之间事态的发展促使更多人加入，宗教迫害迫使他离开伊朗，我们不能上学也不能上大学。2004年来到美国的塞菲者安主表示，他支持此次空袭，并相信外部压力有助于伊朗实现政治变革。他说他希望此次行动能够导致伊朗县政府垮台，并过渡到他所说的民主制度，未来将非常光明，非常友谊，非常和平，他说。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阴，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明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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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火箭客场以123-118险胜奇才。末节在一度领先13分的情况下，火箭连续失误让对手抓住机会，霍伯中场前压哨三分把分差缩小到5分，不过最后功亏一篑，最终凭借身兼杜兰特和阿门三位砍下20加的火力支援，火箭最终有惊无险的带走胜利。
NBA 官方公布了第19周的周最佳球员，森林狼的爱德华兹当选西部州最佳球员，这是他本赛季首次当选，也是生涯第三次当选。活塞的杜伦当选东部州最佳球员，这是他生涯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过去一周，爱德华兹率领森林狼获得3胜0负的战绩，场均28.7分、3.3篮板、5.0助攻，而杜伦则取得场均25.8分、13.8篮板，投篮命中率63.9%，帮助活塞打出3胜1负的战绩。
西甲第26轮焦点之战，皇马主场迎战赫塔菲。上半场，萨特里亚诺通出世界波，维尼修斯丢单刀，赫伊森错失空门，最终皇马0-1爆冷输球，惨遭西甲2连败。积分榜上，皇马已经从此前领先巴萨2分变成落后巴萨4分。接下来，皇马在欧冠赛场还将面对曼城，前景很不乐观。
阿森纳在英超第28轮联赛迎来了一场强强对话，坐镇主场对阵蓝军切尔西。本场比赛两支球队联袂给球迷奉献了一场角球大战，三粒进球都与角球相关。上半场萨利巴的进球和尼卡皮耶的乌龙让双方握手言和，下半场严博再次利用角球建功，帮助阿森纳2-1险胜切尔西。随着本场比赛的结束，阿森纳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英超纪录，那就是单赛季联赛9次通过角球打入制胜进球，超越了12日本赛季的曼联。凭借这一场胜利，枪手也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以5分的优势继续力压蓝月军团曼城，领跑积分榜。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走势分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15%， 收于48,904.7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04%， 收于6,881.6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36%， 收于22,748.86点。
方面，避险情绪推动金价大幅飙升，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上涨 2.43%， 报$5,375.4一盎司。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剧烈波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6.9%， 报$70.73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6.6%， 报$70.7一桶。比特币最近价格为每枚28,814.68。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下跌 0.07%， 报于4179.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27%， 报于25990.48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2.29%， 报于56727.27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88.25元人民币。
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对中东局势做出剧烈反应，避险资产受捧，开盘初期美股一度大跌，但在能源和科技股的带动下，标普500指数录得自去年11月以来最大的盘中逆转，收复大部分失地。板块方面，布伦特原油收涨 6.7%， 直接推升了石油股和国防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的股价。 而航空股因油价飙升和航线中断遭遇重挫。市场分析师指出，投资者目前正密切关注冲突的持续时间。虽然初期的避险情绪推高了美元、黄金和日元，但若冲突未进一步扩大，市场对经济前景仍持谨慎乐观态度。
市场分析指出，本次冲突对能源市场的威胁具有独特性，系统已无足够缓冲，核心风险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长期关闭，该航道承载着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此外，若沙特或阿联酋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将直接削减全球仅存的备用能源。尽管美方可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但其每日最高释放量远不足以弥补航天关闭仅带来的缺口，油价面临持续上行压力。
金融巨头富达投资周一披露，得益于股市持续三年的牛市及高利率环境，公司业绩创下历史记录。母公司 FMR 数据显示，其年度盈利润飙升 24%， 达到127亿美元，总营收增长 15% 至377亿美元。截至去年底，富达管理的投资资产增长 19% 至7.1万亿美元，行政管理总资产更是达到惊人的18万亿美元。首席执行官阿比盖尔·约翰逊表示，虽然市场行情助力了财务表现，但客户服务的提升和市场份额的增长才是长期成功的关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勒和丹丹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特瑞乐阳和小袁。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春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我们这个栏目一直希望通过旅行者的眼睛带大家去发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目的地福大却汇聚了世界的多元文化。 那就是新加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花园城市，但是它远不止如此。今天的嘉宾泰宁刚刚完成了一次新加坡的旅行，带回了很多有趣的经历。泰宁，欢迎你。
哎，谢谢春楠，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我这次去新加坡这趟旅行。我认为虽然新加坡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我发现它就像一颗小小的宝石，在马六甲海峡折射出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多彩的文化与风景。我这次在新加坡呢，大概待了能有一个星期，从城市，从新加坡这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到这儿的文化，再从新加坡多元的美食到人文，真的对我来说啊是收获颇丰。
那我们就从第一印象开始吧。那么泰林，你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呢？
哎，确实真的有。就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给震撼到了。大家都知道樟宜机场啊，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最繁华的机场之一。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机场或者交通枢纽，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商务休闲旅游中心。它里面不光有星耀樟宜这样的一个室内瀑布啊，在机场里面也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内瀑布，这个水啊就从玻璃穹顶倾泻而下，围绕着热带雨林般的那种植物啊，一下飞机就能给我们一种我来到东南亚的这种感觉。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对于自然与现代的结合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在我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我坐车要往新加坡的 downtown 去，我要去酒店，我从上车开始，眼前的景象更是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新加坡两城市非常小，但是每一条路两旁全都绿树成荫，而且这个花坛啊，包括灌木也修整的那是整整齐齐，整个城市啊的干净程度、整洁程度，那是没话说，也没有说看到什么乱丢垃圾啊，包括地上有一些脏东西的情况。就连出租车司机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都很热情，主动开始给我们介绍啊，在新加坡的一些风俗啊、交通啊或者生活习惯。可以说从到新加坡的第一刻开始，他就给了我一种就是井然有序，但是人人又充满活力的感觉。
是这样，虽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或者说城市，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是一种干净整洁的一种很规范、很标准的印象。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了解过，新加坡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那么，泰宁，你有对这方面的了解吗？
对，新加坡虽然年轻，但是它的历史其实我认为比较复杂。别看它就那么点地方，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是第一个到这儿的，在这建立起了殖民地。新加坡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逐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和港口。那么到了二战时期，它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逐渐走向独立。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呢，新加坡非常的多元，可以说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很多种人员构成。那他们大部分呢，主要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一部分欧亚混血人，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都在新加坡定居。那他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呢，甚至都有四种。你看我们熟知的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还有华语，还有马来语，甚至还有印度的泰米尔语。比如说在这一些地铁牌上啊，或者路牌啊，政府公告那些牌子上，你经常能看到四种语言并列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证明这个地方真的是新加坡真的是文化非常多元。而且每一个民族呢，每一个来到新加坡定居的民族，他们都有一小片专属于自己的聚居地。你看像是中国人、华人啊，聚集像唐人街啊，也在新加坡叫牛车水。 那里面是充满了像中式的牌坊啊、小庙啊、庙宇啊，包括一些像是中药铺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中餐馆，还有小印度，里面那些五彩斑斓的壁画啊、喷涂啊，里面那些印度教的这个庙宇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印度香料之王，也在新加坡开了很多这种小香料店啊、咖喱店。让你瞬间感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氛围一样。包括还有新加坡最著名的马来文化，一些马来清真寺啊，还有一些传统的马来敬主，让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这么小一个地方啊，这么小一个城市里，你可以感觉到不同人、不同人文、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碰撞和结合。
那听了蔡宁的讲解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和我一样，确实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而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么我们言归正传，你这次在新加坡的旅行都去了哪些景点呢？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细细介绍一下吗？
OK，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首先，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滨海湾花园啊。从地铁一出来，我是在傍晚吃完饭的时候去的。那个景观，我一下就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的高楼耸立下的海滩上啊，建立起了一片像是绿洲一样，全是各种绿植，非常震撼。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在穿插在这些树里面的一些超级树，上面会发出灯光，那些灯光秀啊，这些高达几十米的这些人造树啊，就在夜空下随着音乐变换色彩，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未来科幻电影，就给你一种穿越的感觉。前一秒还在原始森林里面，下一秒又看到人为科技的震撼。然后你站在那个树下，抬头的时候，就又会觉得自己好渺小，但又感觉特别震撼。那在第二个我去的地方呢，就是所有游客我认为到新加坡都是必须打卡的地方，就是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啊，它是一个长着一条鱼尾巴的狮子头的东西，它在新加坡算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象征。狮头代表新加坡国力的力量，而鱼尾代表了渔村人民起源。站在那儿就能看到著名的金沙酒店，矗立在滨海湾上，三栋大楼上面托起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泳池，像船一样的屋顶，真的是很有很有标志性。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神奇的小岛，它叫圣淘沙岛。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几个连锁的最有名的大型游乐场、大型欢乐场的其中之一就是环球影城。那么新加坡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和朋友们去体验。你看，包括非常刺激的过山车啊，还有一些经典电影 IP 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啊，真的是非常好玩。那么就在这个环球影城旁边，还有海洋世界，在里面你能看到巨大巨大的鲨鱼，像鲸鲨呀，还有魔鬼鱼啊，等等等等，还也有很多好玩的在里面。而且我个人啊，还非常喜欢圣淘沙这个岛的这个沙滩，真的是很白很干净，而且这个海啊，白天太阳晒在里面，总会映射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光啊。包括后面看这个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的这个大楼啊，真的是白天躺在那儿晒太阳，晚上呢还能看到水幕灯光秀，我认为是非常浪漫的。那我从第二天呢，我从这个环球影城离开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新加坡最出名的植物园。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园和一般的植物园不一样，这个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点名的世界遗产。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国家胡姬花花园，那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兰花，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让我感觉这眼花缭乱。那最后呢，我又去了乌节路这个著名购物区，就虽然呢，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shopping 的人啊，但是在乌节路上，真的是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国际化气息。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厂牌啊，包括一些有名的连锁餐厅啊、有名的商场啊，全都汇聚在这里。 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会有灯光秀，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嗯，那么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新加坡的一些旅游景点，那么说到新加坡呢，大家也一定非常好奇新加坡的美食，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那么它的美食文化也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相互融合的。那么在你在新加坡的一周的游玩中，你都吃到了什么美食呢？
对，我觉得吃的绝对是亮点，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去不同的小摊小贩小饭馆去体验啊新加坡本地最爽最日常的这些美味。我认为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啊在新加坡可谓是这个国民美食，这个鸡肉啊清淡，但是香料焖出来清煮出来的鸡肉异常的鲜嫩，这个米饭用鸡油和鸡汤来煮来蒸，所以它跟一般米饭不一样，它就这种鸡香味直接就到鼻子里面，香气扑鼻，再配上本地那些小辣椒小黄辣椒酱和那个姜蓉，我觉得真的是无敌。第二就是辣椒炒螃蟹，这个菜啊可谓是新加坡的一道国菜啊，这个螃蟹被炒在这个浓郁的这个番茄辣酱里面，微微的辣但是带着甜味儿，满手可能说你抓起来吃的满手都是酱，但是香而不腻，鲜味十足，吃的非常满足。还有我认为比较出，还有我认为比较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就是这个乐沙。乐沙呢就是咖喱加上椰奶融合在一起，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最后浇在米粉上或者浇在饭上，一点辣一点甜又很有椰香，真的是又开胃又好吃。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肉骨茶，肉骨茶啊可谓是东南亚的这个也算是一道传统经典的美食，在新加坡尤其被发扬光大，用这个中药材啊和各种各样的香料炖煮出来的这个排骨汤大肉汤，味道呢里面又有一些胡椒的那些辛辣，但是配上饭啊就感觉又好吃又通过这些中药材又很滋补。那最后呢我认为最出名的小吃呢就是沙爹，比如说沙爹烤肉串，但是在新加坡本地呢他们愿意蘸上一点花生酱，这个味道啊我感觉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哎，又有点甜又有那种莫名其妙像是咖喱一样的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但是衬托着肉香啊就是让人赞不绝口啊，所以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去了呢这些去吃这些小吃的呢有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小摊小小贩小摊的中心，比如说牛车水大厦啊，还有 Boogies 啊，比如说这个麦士威中心啊，里面都有很多像是米其林甚至都推荐出来的小摊位，一小碗别看它是米其林挂星，但其实只要几块钱就能吃到最正宗的新加坡味道。
嗯，听到泰宁对于新加坡美食的这样一个描述，让我都觉得非常的兴致盎然，也迫不及待的想去新加坡去尝试一下了。我们刚才聊到了新加坡的美食，新加坡的美景。那么我之前有了解到说新加坡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是吗？
对，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正好遇到农历新年，这个牛车水啊挂满了红灯笼，街道上人山人海，包括像我们华人的唐人街的庙宇前还有舞狮表演，孩子们都拿着小灯笼，那种热闹的氛围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在和在中国过年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国庆节也特别特别的盛大，政府呢会在滨海湾举行阅兵和烟火表演，站在滨海湾公园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人都在欢聚一堂，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庆祝国家生日的气氛里。还有很出名的大宝森节，这个呢是印度教的节日，而且但是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其中游行的人呢会背着装饰华丽的卡瓦迪，表达着对神明的虔诚，真的是很震撼。
嗯， 确实，那如果听泰宁这么说的话，那么新加坡的节日确实是也和新加坡这主流的四个国家四个人种密切相关，像我们中国的新年，包括印度的大宝森节，这些都和当地的一种民俗文化和一种人种的交合非常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新加坡的教育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最熟悉的可能是南洋理工大学，然后我当时其实非常想去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来着，只不过后来选择了去西雅图读书嘛。那么泰宁，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吗？
是这样的，新加坡呢有几所非常非常出名的世界高校，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还有这个刚才春楠提的南洋理工大学 NTU， 它常年是排在亚洲前列，甚至我们经常会在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上，比如说 QS 都能看到排名很好前。而且你站在这些大学街啊，包括走在新加坡随处的街头，你都能看到有很多这里面的学生啊，在咖啡馆啊、图书馆啊学习啊，而且大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英语都很好，而且还能听到有人说中文，那种学习文氛围啊和文化啊，就感觉非常国际化。学生的年轻人既有活力，而且在新加坡又过得很有目标感，感觉，哎，大家都在为了将来的美好前途而努力。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也确实是排名非常高的大学，所以它会对学生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能在这两所大学里就读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小故事或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呢？
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 Little India 呀，这个小印度就突然就迷路了，因为那个小地方就是这个街道啊什么的都比较复杂繁复，我一时就根本就找不到就回地铁站的路了，打开 Google Map 给我指的路也不对，就是从一个小胡同拐到另一个旮旯，我就随便问了一个正在卖花环的印度裔这个大叔，他一开始先用英语跟我说，哎，后来发现我像是中国人，能听懂中文，哎，他竟然用中文用华语开始跟我说，我真的是非常惊诧，因为我看他像是印度裔的，这个不像是会说中文的人。他告诉我他是印度裔来到新加坡的第三代移民，家里呢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而且他真的是很自豪的跟我说新加坡虽然小，但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相处。他也非常开心学会了中文，因为他知道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华裔和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也特别愿意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跟他们介绍他的家乡文化，甚至他最后还撂下他的小摊儿，亲自给我领到地铁口了。我真的是感动啊，那会儿一下就我直接买了他三个花环，真的是很热情。
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出来，这不同的人种之间相互通婚，然后不同的这种文化相互交融，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混合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说白天的新加坡井井有条，那么晚上的新加坡呢，会不会像它白天一样这么稍显的略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它会是一种灯红酒绿的情况吗？
确实，夜晚的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比白天更迷人，因为新加坡这个气候啊，白天说实话是有一点热的，但是晚上既凉快，而且新加坡的夜景我认为是无敌。比如说在滨海湾啊，最著名的滨海湾，它的夜景啊、灯光啊，包括金沙酒店啊，这些霓虹灯倒映在这个海面上，倒映在海湾里，真是很浪漫。而且包括像克拉码头啊，有很多年轻人在上面聚会，沿着新加坡河的这个餐馆啊，包括一些小酒吧，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很多人下班之后都会选择来这放松一下， 我认为这个氛围之下啊，一天的疲惫也能一扫而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在新加坡，在其他地方我觉得都没有，就是夜间动物园。这是全球第一家夜间开放的动物园，你在里面晚上呢可以坐着小火车迎着月光近距离去观察那些新加坡本土东南亚的夜行动物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哇，确实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我也一直希望就是有这种夜间动物园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确实是这个昼伏夜出的嘛。那么如果只在白天去参观动物园的话，也有可能会错过这些物种。但是像新加坡的这个夜间动物园呢，其实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虽然潘宁，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说你对购物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了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去介绍新加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和氛围，那么还是要问一问你，很多人去新加坡的话也会带一些纪念品，包括你应该也会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吧？
对，我带了不少纪念品回来，但说实话，我带的都是一些新加坡经典的带回来的吃的方面的小伴手礼。在新加坡的购物体验呢，其实非常丰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些高端商场聚集的乌节路，再到这些在牛车水的这些小店儿，都能找到好东西。但是呢，我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认为是我自己吃了也非常好吃，我也愿意带回去跟我的家人朋友们分享的几个地道的小伴手礼。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地道的小肉干，就像我们熟知的在中国有很多连锁店的美珍香，它其实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肉干就有点像咱们国内卖的那种，就像蜜汁牛肉干啊、肉脯那种，是新加坡人逢年过节必买的小零嘴。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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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包括呢，还有像吐司咖椰酱啊，这个是用椰奶啊、鸡蛋和糖做成的酱，在新加坡啊，他们有一种就是国民早餐，专门吃这个，蘸上这个半生不熟的生鸡蛋，再来一杯这个咖啡奶茶，真的是爽的不行。还有一些像地道娘惹啊，新加坡这些娘惹小糕点，哎，这一些色彩缤纷又好吃的小点心，那不仅好看，卖相好，而且其实还非常好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送人的。那么我认为除了吃的呢，对我来说，如果说是带回来一些具有新加坡浓厚 IP 文化氛围的小伴手礼的话，那我觉得必须是鱼尾狮造型的小纪念品，这个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比如说像小钥匙扣啦、冰箱贴啦，都很好。
嗯，确实，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泰宁对于新加坡纪念品的讲解，也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下一次到新加坡，然后我们需要带纪念品去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有更方便、更这个更便捷的体验。在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里，那么像这样不同的信仰是怎么融合呢？他们像一些这种宗教信仰冲突的地方，新加坡又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解决、去缓解他们的矛盾呢？
嗯，新加坡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个很特别的，就是宗教的非常多元化。 你在路上啊，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寺庙啊，还可能看到清真寺，还有印度庙，甚至还有教堂，几乎可能在一条街上就能找到不同的宗教场所。比如说，甘榜甘南有著名的苏丹回教堂，这个金色的穹顶在这个阳光下，我觉得确实很壮观啊。而牛车水的佛牙寺就显得更庄严典雅一些，是佛教徒的圣地。我觉得新加坡通过他们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制定的文化教育，让大家都能懂得尊重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社会能够一直保持和谐的原因。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加坡的景观，还有一些宗教文化，还有一些购物体验。那么除了城市景观之外呢，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然风光吗？
哎，那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是我去的玉郎啊，这个飞禽公园，这里面聚集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小鸟，有小的，有大的，色彩斑斓的，我认为非常适合亲子游。还有这个乌敏岛啊，Pulau Ubin，这个是新加坡仅存的这个乡村风貌，小渔村风貌的小岛。岛上呢，都保留了新加坡刚建国初期时早期渔村人民正居住的样子。整个小自行车骑一骑，绕着这小岛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红树林啦、海滩啦，甚至还能遇到一些野生动物。我认为，对于想体验这个 chilling 一点的、慢节奏一点的旅行者来说，这个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和灯红酒绿的好地方。
确实，新加坡的自然风光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名。那么除了美食和风景之外呢，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氛围怎么样呢？
其实新加坡不光有这个多元的文化，其实也很有活力。比如说滨海艺术中心，它的外形呢就像一颗大榴莲，但是里面经常会有著名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新加坡政府呢也很注重当地这个艺术发展，每年还会举办这个新加坡艺术节，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表演。我还在街头看到过年轻人表演这个 K-pop 舞蹈啊，还有人拉小提琴。这整个新加坡给人的感觉就是又有文化气息，但也不输，不是不缺现代风，不缺现代风景。
确实，新加坡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城市。那么像听你这样讲呢，我觉得新加坡不仅光是一个旅游城市，更是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那么你可以帮听众朋友们去总结一下，你觉得新加坡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我觉得新加坡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多元与和谐的共存。新加坡呢，用很小的国土面积，但是包容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并且让他们在这里共同发展。它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能不能让所有人，能不能让不同差异化的民族共存。旅行虽然结束了，但对我来说，那种新加坡独有的和而不同的氛围，真的是会让我一直记住。
确实，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一部分旅行的意义，不光是去看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或者说人文风景，更是去了解这个国家或者这种城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那么，你已经在新加坡玩了一圈了。那如果让你去给一些第一次去的游客一些建议呢，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提醒大家？
我确实总结了几个非常实用啊，起码对我来说认为很有用的这个旅行小贴士啊，应该我觉得会对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朋友很有帮助。第一呢，就是气候和穿着。新加坡呢是一个热带气候，一年四季说话都很热，湿度也大，白天搁外头待着感觉闷得乎的，所以衣服呢，我建议尽量就是轻便，T 恤衫啊、短裤啊，我觉得就很足够了。但也要注意啊，新加坡经常会下雨，所以我觉得再带一个雨伞，包括防晒啊，都很重要。 而且啊，商场、地铁、餐厅，你看像这些室内的地方，说实话，空调给的非常足。我认为在小包里面揣一个薄薄的薄外套也很有必要。就比如说我们要搁商场里待时间太长的话，这个小薄外套就起到大用处了。那新加坡这个气候就是这样，太阳啊和阵雨啊常常就是轮流出现，一天甚至能换着看着好几遍。第二呢，就是交通和咱们出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包括像新加坡地铁 MRT 其实覆盖了所有大部分景点，公交车也很准时。我在这儿啊，强烈建议大家买一张这个 EasyLink 这个卡，或者这个新加坡的 Tourist Pass， 可以无限次乘坐这些公共交通，非常划算啊。出租车呢，虽然方便也很礼貌，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新加坡的出租车价格相对高，而且我认为景点与景点之间其实距离不远，而且一般都有地铁站，多用地铁和公交就足够了。之后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吃，美食攻略。我觉得新加坡的灵魂啊，不在于那些大饭店，在于那些小贩小摊儿，这个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点。像是牛车水大厦呀，麦士威熟食中心啊， Boogies 呀，老巴沙呀，都很有名，不用害怕去点排队长的摊位，那通常就是最好吃的，而且他们其实排队都很快，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还可以尝试一些我们不常见的小吃，比如说像炒萝卜糕了，福建虾面了，还有椰奶甜品最出名的这个冰镇珍多冰啊 Kendo。 那么除了吃穿以外呢，还有就是景点的安排。新加坡呢，其实确实这个土地面积不大，国土不大，但是景点呢都很集中，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按区域来规划。滨海湾一带最出名的，你像是滨海湾花园啦、沙滩啦、金沙酒店，还有鱼尾狮公园，可以花一整天在这一小片来回逛，基本下来这一天都能把滨海湾这一片最中心的新加坡景点逛下来。第二天呢，就去圣淘沙岛，那上面有最著名的像 Universal Studio 啦、海洋公园啦，还有海滩，也可以再安排一天玩得很嗨。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文化区，像是牛车水啦、小印度啦、甘榜格南啦，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人们在这里聚集的多元民族文化，基本半天到一天也可以。最后呢，就是一些自然景点，你看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植物园啦，还有很出名的动物园，还有那个夜间动物园，也非常值得一去，非常适合喜欢自然的游客们。那么还有关于购物和纪念品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买牌子货，包括一些 shopping 的这个安排的话，那就直接闭眼冲啊，乌节路，这里面有很多大帽啊，就像我之前所说。但如果想买一些本地特色呢，可以去牛车水买鱼尾狮纪念品啊，包括咖椰酱啦、斑斓糕啦。樟宜机场免税店其实也很好逛，我认为是在全世界的这么多国际大机场里边最像商场的一个，价格呢也很公道。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啊，注意事项。新加坡的法律其实非常严格，他们禁止乱丢垃圾啊，包括像在地铁里吃东西啦，而且不能随便嚼口香糖，这些法律呢，这些规则也是维持了新加坡社会如此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治安，我认为新加坡治安啊真的是全球名列前茅，晚上一个人出门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支付方式的话，新加坡的大部分地方都支持信用卡，甚至新加坡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通了像微信支付啊或者支付宝都 OK， 但是去那些地道的小摊小贩啊那些地方最好还是留一点现金。最后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咱们这个语言，新加坡我认为是对于咱们中国人出去旅游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啊，虽然他们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们都会说中文，华语我觉得也能说得通。再之后呢，就是我认为我建议在新加坡停留啊旅游的天数， 我觉得说实话，四五天最合适，多半周吧，能把新加坡的主要景点啊、美食啊和文化体验都覆盖到。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从新加坡直接到马来的这个亚新山，马来的新山那边去玩一天，坐巴士就直接到，因为马来和新加坡是挨着的，挨着的，也是非常方便。
那听你这样一个介绍的话呢，我想啊，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会对怎么样去新加坡才可以避免踩坑，或者怎么样去新加坡才会更加方便的游玩，有着非常明确的了解了。那么我有一点好奇，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英语是新加坡最常用的语言，但是很多地方说中文也 OK。那么像对于我们有些完全不会说英文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他在新加坡自己一个人的话是可以，就是完成，比如说像吃饭、住酒店或者买东西这样一系列，就所有的这种旅游的流程吗？
是啊，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因为起码在我在新加坡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啊，包括从落地机场到坐出租车到吃饭再到逛街，基本你看那些长得像亚洲面孔、长得跟咱们差不多的，他们都会说中文。他们就算不会说中文，我认为一些就是基本的英语啊，就是像比如说 hello 啊、goodbye 啊、I want this that 了，也是。他们都能明白，但是我认为啊，新加坡真的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真是最友好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他们我感觉至少70%的人，中文都是非常流利的。
确实，那么你这些建议确实非常贴心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计划去新加坡的话，那一定要把这些小技巧去记下来。确实，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提前做好功课呢，会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愉快。那么，太乙，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实用的建议，那有没有一些更加深入、更加小众的提醒呢？让大家去避免踩坑，也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玩得更地道。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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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嗯，是有。那我再补充一些我认为更细致的点吧。第一就是在出发前的准备啊，现在呢，新加坡已经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了，但是我们最好提前，我们一定要提前填一个这个电子入境卡，下一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土安全局的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填好，落地新加坡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刷我们的护照进新加坡。还有，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电源插头啊。新加坡用的是英式的这种三角插头，我们国内的充电器可能用不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带好这个转接头啊。还有就是上网，虽然新加坡我们可以直接落地开漫游啊，但是我认为待个3、4天、4、5天，漫游费啊真的是很昂贵，所以可以买一个本地的电话卡，或者直接在机场呢去买一个租一个那种随身 WiFi。新加坡市区呢，也会有不少的地方都有免费的 WiFi 热点，但是我认为还是办一个电话卡更方便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天气啊， 新加坡属于热带地区，所以它会有一点的这个蚊虫的叮咬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去，尤其去像植物园啊，包括夜间动物园啊，一定要带好这个花露水。这再加上新加坡，在新加坡玩啊，一定要注意好随身带好水啊。商场啊、地铁啊都有饮水机，可以免费接水。但是白天在外面走的时候，一定注意好随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新加坡下雨，确实可能一瞬间，前一秒还是太阳天，下一秒就直接开始下雨了。所以可以往包里随身揣一把这个小伞啊，折叠伞，或者干脆就穿一件啊比较防雨的这个外套，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就是一些出行的细节啊，新加坡呢这个工作啊、社畜啊，是工作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早上七点到九点，或者晚上五点到七点，大概这个时间段啊，地铁、公交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作为游客啊，尽量错峰出行。但是，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走路的体验。其实新加坡很多景点它距离都很近，走路就可以来回串联。比如说滨海湾沙滩啊，周边就可以边散步啊边打卡很多景点。那么最后呢，就是假如说我们不得不一定要打个车，我认为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Grab， 就是新加坡这个像是 Uber 一样的非常非常出名的打车软件，比直接招手打这个出租车会便宜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吃饭上的这个小提醒啊，像是新加坡这个点餐方式啊，比如说在食阁，新加坡最出名这个食阁或者小摊小贩中心，一般是先点餐拿盘之后等着叫号，自己去取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完自己要收拾好。还有就是辣度的选择啊，新加坡其实不少美食它都是有点辣的，所以对于我们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跟老板说少辣，或者说走辣。还有就是新加坡我认为一定要去尝一尝喝一喝的这个特色饮品啊，推荐去试一试这个美露啊，比如说 Milo， 就是一种像是这个就是巧克力麦芽饮料，还有巧克力粉，喝起来像巧克力奶一样。还有拉茶呀，就是奶茶拉出来的带着泡沫的奶茶，在新加坡国民早餐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地道的新加坡咖啡，但是味道偏浓啊。那么还有一些小提示呢，就是像是景点的深度玩法啊，比如说金沙空中花园了，我一般推荐是傍晚去，一边看着日落呢，一边等着夜景，真的是站在高处很美啊。还有就是滨海湾的花园，除了这个超级树灯光秀啊，这个花园里面还有两个植物馆也非常值得参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走的非常热，这个植物馆里其实还有空调，就是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云雾林，一个就是花琼。一张门票可以去两个馆，里面的植物也是非常震撼。还有像在圣淘沙海滩上啊，其实有一小部分叫希勒索海滩，也是很适合家庭，像巴拉湾海滩啊，还有吊桥啊，淡蓉海滩呢则更加安静。最后就是像牛车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只逛那个唐人街的主街啊，走进这些小巷子里面还有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小吃铺啊，还有卖手工艺品的小店。那么购物上呢，我再格外加几点。第一就是樟宜机场的免税店，我认为千万不要错过，价格有时候啊甚至比市区的小贩还便宜，尤其是像一些化妆品啦，还有特色食品啦之类的，真的是很便宜。还有就是药妆和保健品，新加坡的药房啊，比如说最出名 Watsons 之类的，可以买到像地道的纯的燕窝啊、维生素啊，还有我们一直备受推崇的这个虎标万金油啊，真的是很合适，拿回来送人啊也是很有面。最后就是一些本地品牌，可以留意一些新加坡本土设计师的品牌，价格呢也不算太贵，还有特色，风格很独特。再包括假如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节日了，如果能赶上国庆日那会儿的话，一定要去滨海湾晚上去看看烟花，真的是很好看。如果是像我一样在新年的时候赶上了，一定要去趟唐人街，去趟牛车水，感受一下新加坡这个传统华人文化的氛围。那么如果在圣诞的期间呢，这个著名的乌节路上的灯饰啊就变得非常漂亮，晚上散步呢也是很浪漫。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小点啊，就是一些隐形消费啊，比如说新加坡其实是有服务费和税费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餐厅的账单呢一般会自动加上 10% 的服务费和 7% 的消费税，但是就不需要我们额外再给 tips 了。还有就是这个矿泉水啊，瓶装水的价格啊，新加坡的便利店里边卖的瓶装水啊，比如说711啊，真的是很贵。但是呢，新加坡大部分商场啊和地铁站都有那种直饮水的这个接水机，我们建议自己可以带个小水壶去商场或者地铁接水。还有就是酒类的价格，酒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贵，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少点点酒精类饮料，可以改喝本地的小果汁或者椰汁。
哇，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小 tips 确实是面面俱到的，感觉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去新加坡都可以玩得像本地人一样。
嗯，哈哈哈，对，其实新加坡虽然小，但是细节特别多，只要提前了解一点呢，就能让咱们的旅行更加顺利，更加愉快。
嗯，那么你在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观察过新加坡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状态呢？
有，新加坡人的生活节奏啊，可以说是快与慢并存。在工作上啊，市区的 CBD 啊，金融区呢是高楼林立，而且很多上班族都穿着正装，早上在地铁里面人挤人，早出晚归，非常高效。我听当地人说，金融、科技和航运是他们的支柱行业。那么到了生活，比如说一到周末，大家呢又都很喜欢去公园啊、商场或者咖啡馆来 chill 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尤其是植物园和东海岸公园，经常能看到一家人骑自行车了、野餐了。新加坡人非常重视孩子和家庭的教育，所以家庭活动很多。这种工作拼命、生活放松的节奏，和我们常见的忙碌大都市不太一样。
嗯，确实是。这样的话，新加坡确实是工作和生活划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忙碌的都市一样；在生活的时候呢，大家又非常的这种休闲自在。我们之前说了很多小贩中心的美食，那么像他们新加坡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嗯，其实新加坡的早餐啊就很有特色，最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国民早餐，比如说像是新加坡连锁的雅坤卖的那个卡耶吐司啊，配上这个半生不熟的鸡蛋，还有这个 Kopi。这个咖椰酱甜甜的，抹在这个刚烤出来的 toast 上，那真是非常好吃。那中午呢，就有很多人去食阁啊，或者说小贩儿快速解决。你像是海南鸡饭啦、炒米粉啦、云吞面啦、福建虾面啦，都很常见。那晚上呢，则有可能跟朋友聚餐啊，吃火锅啦，一起喝肉骨茶啦、海鲜啦，或者一些西餐。最让我深刻的是他们这个饮品文化啊。咖啡和奶茶有自己一套叫法，比如说像是这个 Coffee C， 就是加一点淡奶和糖的咖啡，你像这个 Teo 就是加糖不加奶的红茶，第一次单点呢就是可能会有点懵，但是熟悉之后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会喝啊，很好玩。
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些滨海湾、圣淘沙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小众一点的景点向大家分享呢？
有，那我来推荐几个。第一个就是哈之巷，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街，但很满是这个色彩的涂鸦和独立的小店，这个 vibe 啊真的是文艺又很小资。还有这个南部山脊步道啊，一条全长10公里的登山步道，我们有体力的朋友们可以去爬一爬，爬到顶上呢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沿途中呢还有一个空中吊桥，很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虎豹别墅，一个融合的神话与教育的主题公园，里面有各种中国民间故事和像是十殿地狱的雕塑，很有那种复古感。最后就是东海岸公园，除了滨海湾公园，这个东海岸公园的长廊呢也很适合骑车，在海边看看日出啊、日落啊，都很逼。
嗯，确实是
新加坡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城市，不光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或者像刚才你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比较宝藏的小众的景点，他们确实都会有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新加坡特有的风情。那我们刚才讲了新加坡的这种摩天大楼，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还有什么让你会觉得比较特别的建筑呢？
新加坡除了摩天大楼和景点，我认为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这个 HDB 啊，这个组就是像汤房一样公共住房。其实大部分新加坡人住的并不是什么豪华公寓啊、大别墅啊，而是政府兴建的小组屋。这些组屋外面看起来很整齐，但是最有意思的是，这是楼下一般都有个小 grocery、小食堂啊，或者小活动中心。比如说我曾经走过一个算是老一点的小区，但是楼下的广场就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老人在下棋，还有小孩啊在来回玩，就感觉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大家庭。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上的这个规划，也很注重这个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那像你在新加坡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发现呢？
有，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地铁站啊，都很现代化，每个站都会有清晰的双语标识，就是英文加上咱们华语。列车上呢也会用四国语言，英语啊、华语啊、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来播报报站。还有就是新加坡的交规非常严格，司机几乎不会乱鸣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大家一定会停下，不像有些地方会闯红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就是我站在人行道边，有一次突然犹豫要不要过马路，一辆车远远的就停下来等我，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行人的路权很被尊重。
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在新加坡有没有和当地人进行过交流？
是有过几次很有趣的对话，比如说在一个小摊中心，我点了一份这个乐沙，老板娘听我说中文就笑着用广东话问我是不是香港来的。她说很多新加坡的华人都会一点方言，比如说闽南话啊、广东话啊、潮汕话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啊真的是被拉近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书店遇到一个大学生，他和我聊起新加坡的教育压力，他说本地学生都很努力，但竞争也很大，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注重效率。我觉得这让我对新加坡人的务实和高效有了更深的理解。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新加坡的一些节庆，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节庆背后的故事，或者说这些节庆的一些历史背景呢？
有，比如说这个大宝森节，大宝森节啊，是印度教信徒为了感恩神明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游行队伍里面，有人会把身体穿刺成卡瓦迪，背上重重的这个装饰品走很长的路，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我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还有像咱们的中秋节的时候，我在牛车水看到了华人社区摆满了灯笼，还有办舞台表演，一个小女孩就拿着这个灯笼在路上来回走，让我觉得新加坡跟我们中国的节日场景有些相似。但是我们就算身在不同国家，但文化的根儿啊，我们感觉是相通的。
是这样。那么我觉得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新加坡和我们所在的西雅图有什么一些不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呢？
我觉得很有趣。西雅图呢，我认为也很国际化，也有很多移民呢和文化融合，但西雅图的节奏呢对比新加坡来说偏慢，人们更注重自然和生活。而新加坡虽然同样国际化，但节奏快得多，而且社会的规范啊、政府的法律啊也更严格。不过我认为两地的共同点是都很注重环保啊、健康和绿色生活。西雅图的人们喜欢户外徒步，新加坡人喜欢在公园散步，只不过西雅图是森林山脉，而新加坡更像一个大大的热带大花园。两种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让人觉得很舒服。
我会觉得西雅图的生活节奏其实已经蛮快的了，那这样的话新加坡的生活节奏确实会让人会觉得有些可能会吃不太消。那么最后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游客朋友们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呢？
有几条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就是在地铁里面不能饮食，就哪怕说掏出来水喝，掏出来水瓶子喝口水都可能被罚款。而且就是新加坡和东南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榴莲很出名啊，但是在新加坡在公共场所吃榴莲是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违法，可能会被这个抽上几鞭子。第二，就是不能随地吐痰啊，或者乱丢垃圾，罚金也很高。第三，就是新加坡全线禁止口香糖啊，口香糖在新加坡像毒品一样，所以就不要想着就是带点口香糖过去，平时清清口啥的，可能会被罚钱。最后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尤其我们中国来的游客啊，或者从西雅图去，从美国去的，可能会觉得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太小了，整个一两天在新加坡待一待就足够玩完了。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会错过很多新加坡这些地道的小文化和生活的体验，应该安排个差不多四五天左右慢慢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好。
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的这几天呢，你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或者说你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你意料中的惊喜或者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嗯，其实一开始呢，我带着这个旅游打卡的心态啊，想着快点去看完所有景点，但慢慢的我就开始放慢脚步，比如说在这个滨海湾沙滩的长椅上坐一坐，看看夜景，看看人群。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旅行不只只是完成这个清单，而更多的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到了最后一天，我甚至有点舍不得走。新加坡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所谓在这个秩序中的温暖和温情，这是别的地方给我很少有的感觉。
哇，那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都想马上飞一趟新加坡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用一些用一句话去总结一下你这样的这次的行程？
嗯，我觉得新加坡呢像是一座这个立体的交响乐，融合了历史啊、文化、美食和自然。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总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错，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我认为我可以给新加坡来一首小诗，就是诗城朝生远，花影映华灯，多足同心处，和风万里生。
啊，那
谢谢，
确实是诗情大发。那么感谢泰宁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但这里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今夜月色如水，灯火如星，一盏盏花灯照亮人间烟火，一轮轮圆月照见万家团圆。这里是属于声音的元宵之夜，在这个被月光温柔包裹的夜晚，我们用声音点灯，用旋律团圆，愿每一颗思念的心都能够在月光下相拥。今夜让我们在音乐里共赴一场圆的约定。祝大家元宵快乐。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丁然。
今晚有没有雨？明天起不起风？天高云阔的时候，就别要不要重逢。
那里草盘着长，这边花已经红。路过天涯也念着，家里还有一盏灯。
叶落记得天意，雪融才好播种。
希望总在你轻轻托付给天空，
孩子一天天长，日子一层层丰厚，
哪有得来的容易，都是风雨里见证。
我对着星星许留下皓月朗朗星空，我数着星星
今夜是农历正月十五，在中国古老的历法里，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2000年前的汉代，人们在这一夜张灯祭祀，祈愿丰年。东汉时，宫廷燃灯礼佛，灯火由宫墙走向人间。到了唐宋，灯饰如昼，游人如织，一夜灯火照亮半部华夏文明。于是元宵节成为时间的坐标，它标记着冬的终章，也开启春的序曲。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不是烟火，是盛世的心跳。今夜让我们在音乐里再一次走进这场千年的灯火。
我在苍山的夜穿过了雾里，有风擦肩而去，人潮悄悄退却，斜月
上月色横斜，星光满天遍野，有高有旧也有你，曾经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月亮是中国人心中最柔软的意象，从古到今，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轮明月。当旋律缓缓铺开，仿佛千年前的词句也在此刻落入了今夜的月光之中。但元宵的夜晚不仅仅有思念，它更有灯火，有欢笑，有人群中那份热烈的相遇。如果说刚才的那首歌曲是月光的温柔，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灯海深处，去听人间的欢喜。
闯入视线的你带给我惊喜，梦幻每个角色在往后漫长岁月里身旁都有你，
管家生活同名人潮拥挤，让你我相遇，
让你我相遇，
一路有你和我同行，
向人间升级，我倒数三
是东方文明最温柔的象征，它不像太阳那样炽烈，却足以在漫长的冬夜里为人们保留一寸光。元宵夜的灯不只是装饰，它是祈愿，是守望，是万家心事的集合。千门灯影连春色，一夜人间似昼明。当万灯齐放，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盛景，还有人间最真实的温度。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盛大的灯海落向温暖的人间。 2000年前的灯火没有熄灭，它穿越宫廷与市井，穿越战争与迁徙，跨越海洋与时区。今夜不论你在纽约、温哥华、伦敦、悉尼，还是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当你抬头看见那轮明月，我们就在同一片光里。愿灯火常在，愿山河无恙，元宵快乐，愿你岁岁长圆，年年如意。这里是今夜与你共守灯火的声音，我们来年元宵再会。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丁然，我们下期再会。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一位是西雅图这应该是美国昌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亚光好，博洋好，不好意思，我这个两个星期没说这个。脑子就不行了。这个周末啊，就是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应该说还是这个大事不断，就是最大的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 对伊朗展开这个空中打击，并且将这个伊朗最高层的这个几乎是一这个核心团队吧一锅端了，这个事给世界震动也比较大，和年初的这个把马杜罗这个抓捕到美国相比，应该说影响会更大。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伊朗现有高层这个从他的这个最高精神领袖到他的国防部长啊，什么这个国务秘书这些这个都被一锅端以后，伊朗下一步的走向将是怎样的？这个我注意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他的这个说法是有变化，一开始他提到就是这个 regime change， 就是要改变这个政体，那好像这两天又说好这个改变政体不是目标之一了，我看今天列了四大目标都是比较具体的这种目标，包括政权的更变，但是呢那现政权已经被端掉了，那新的政权就要出了，这个你们觉得伊朗会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先说两句看法。
亚光你先说。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川普总统呢，他说开始的时候说是要这个推翻伊朗政权，他这么说法主要针对对象是伊朗国内的民众和伊朗在海外的伊朗以外的这个伊朗侨民，是针对这些人说的。那么后来他又说我们不追求以 change 这个改变伊朗政权为目的，这种观点这种说法呢是说给美国国内的反战的这些人听的，所以呢并不能表示说川普说改变的说法，我不认为这是改变的说法，他就是完全针对不同的人。那么他这两种说法呢，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可以各取所需，比方说在伊朗之国内或者在海外伊朗人当中特别痛恨伊朗现政权的这些人，他们就会听着说我们要更换伊朗政权，他们就会非常的受鼓舞，可能就会相应的采取措施。那么他又说我们不以更换伊朗政权为目的，这个话说给美国国内那些反战的人，包括这个 MAGA 共和党的保守，就共和党基本支持群众基本盘的这些人呢，说给他们来听的话也是稳定他们的情绪。所以呢我觉得他并不是说他像有一些专门反对川普的人说他动不动 tackle 啦，他动不动改换说法了，其实不是，他目的性很清楚的啊，这是我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观点呢，我想就是那针对你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伊朗现在这个他的现政权的最高的这些领导层啊，40多个人全被团灭了以后，伊朗政权伊朗国内的政治局势会向哪里发展？我就想说一个其实历史上政治上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呢人类历史一个国家的这个历史往往在关键时刻呢是由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决定的啊，所以这个很难有人能够神预测说中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时候会怎么样啊，这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会怎么样，很难有预测。孙中山是能在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能够一直当下去吗？蒋介石最后会杀共产党吗？这个东西很难有预测。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说伊朗这个国内的政治局势会如何发展，我觉得很难做个判断，很难做个判断。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明确知道的是，伊朗现在这个政府，现在这个统治阶层是他47年以来最弱的时候。我也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如果伊朗人民想起来推翻现政权，这是47年以来最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如果这个窗口错过了以后，下次再有什么时候有这个机会不好讲啊，可能很长时间。所以呢寄希望于伊朗人民，我觉得这是很对的。所以我就中间说两句话，第一川普说的话他都是针对不同人说的，有他的目的。 第二呢，伊朗现在未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变数太多，不好预测。
好的，谢谢亚光，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博洋有什么说法？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这前两天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神权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效果，就是说伊朗可能就是说头90分钟还是多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呢然后他们就开始报复，像今天和昨天吧，也是包括把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打了，这8个9个的甚至全都打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可以说就是有点强弩之末了。我觉得就是今后这几天这个可能就能看见他们的反，他们所谓的反击吧，就应该是越来越弱。就说像比如说像我看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以色列说的嘛，摧毁了150多架这个他的导弹发射架，200多套这个防空系统。所以伊朗现在就说，就包括今天美国说已经击沉了他11艘军舰，好像是，也就是说海军他基本上就被毁灭了。但是也就是说他可能他的反击的能力也就是在这一两天，可能就是美国就持续性的美国以色列持续打击下，估计就算最后就算彻底给解除了把他的反武装了。但是就是说我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今天的海格塞斯他们都说，包括川普也说，就说可能这个既然美国和以色列取得了可以说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开局，为什么还要说在可能要2个礼拜、4个礼拜，甚至有说6个礼拜。我在想就是说美国要一定要用这个机会，就是彻底把这个就是包括不仅是他的这个导弹的能力，这个核武的这个设施，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这个革命卫队，就是这些也要把它摧毁。所以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很复杂，所以也就是说川普和国防部叫什么战争部现在叫，就是说给出这么一个大概这么1个月左右的时间，实际上也是走到最后的时候看情况。我觉得最好是但是我觉得要想说就是说完全让伊朗很短时间内出现一个世俗政府，我觉得不太可能。有可能的倒是就是说革命卫队包括什么那个巴斯民兵组织什么的，把他们就是说打得让他们就失去力量以后，有可能没准还是有点像刚才小南你说那个马杜罗似的，那种就是马杜罗走了以后，就是他稍微温和一点的他的人能够继承这个政权，然后再慢慢的过渡，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神权政府不能完全被解除，有可能比较温和的有些人可能上来，然后包括解除他这个核武，就是核武的这个装置啊，包括他的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限制，他的弹道导弹可能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可能这个也得有个，我觉得还得有个2-3个礼拜，就是至少吧，
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一个。这个不同就是说，一个是它的体块更大，然后这个距离美国的距离呢是更远，这个操作起来难度也会大很多，而且周边全是敏感地区。但是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靠着一个小国叫以色列。这个离得不是很远了，当然也不是说挨着了，中间还隔着这个沙特什么叙利亚这些，这个伊拉克可能，那约旦。但是这次我觉得是以色列大头冲在前面，是吧？这个以色列也是看准了，就是说现在伊朗的所谓背后的这个老大，伊朗背后的老大就是俄罗斯嘛，是吧？中国好像一直也没敢认领这个背后老大这么一个称号，所以但是俄罗斯 现在深陷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泥潭，是普京自己有点自顾不暇，所以基本上这个川普把马杜罗抓了以后呢，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反应，其实也反应不了，也没什么反应，基本上是美国一家独大的这么一个局面。以色列看得很清楚，想利用这个局面抓紧时间把这个世仇至少把他的这个军事打击能力给减弱到能减弱的程度吧。当然化解这个取消伊朗的这个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这个是以色列多年来一直的目标，是吧？他一直在不断的，就是一开始主要是把这些科学家给干掉，就是凡是你有能力的可能对这个核武器生产这个做出贡献的这科学家，他就一个一个的清除。
对，
那现在呢，他就直接干到这个最高层了，是吧？今天看到有这个好像川普总统还说了一句话，当然这个话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他特别说我们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队，他历届美国总统都要是一打仗就说我们不派地面部队，他说我就不这么说，这个也符合他的这个特点吧，就是说我就让你猜不着我可能干嘛。
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现在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对美国比较有利啊。我刚才看到晚上看的最新的报道，以色列同时轰炸德黑兰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是刚才小南回应你刚才说的观点，就是以色列是一定要借着机会，这次开动手的机会，把他两个心腹大患，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这些人彻底把他弄掉啊，彻底打。我觉得现在伊朗这个情况呢是很微妙，很有意思啊。谁来真正呢实际掌握伊朗现在政权呢？这个人他特别小心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能把这个哈梅内伊给干掉，你上来这个人，你只要反美，照样把你干掉。所以你谁来接替，谁来实际的管理伊朗领导伊朗，这个人你还再敢反美你就活不了，你活不长，马上就把你灭掉。都能把哈梅内伊干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干掉，那你现在后面这个人肯定干掉你毫无疑问。所以要想上来这个人，明里暗里他要跟美国要有勾兑，一定要跟美国要有一些后面的交易，就怎么办，他这交易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保他自己命，他保他自己命。如果他没有交易让美国不满意，美国以色列随时分分钟取他项上人头首级如囊中取物。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谁来当头谁来出头这个事儿呢，现在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川普说他原想好的三个人全都被连窝端的48个人当中都被端掉了啊。那么现在是谁还能出来，这个人我觉得其实不重要，但这个人想出，你要想出来说我就想这个机会我要掌权，我要获得像近似于哈梅内伊那个权力和那个地位，那你必须跟美国合作，必须跟以色列合作，否则你马上明天你的命就没了，就这么简单。但这个人是谁，怎么合作法，他这个转弯怎么转过来，你能不能转得过来，我都不好讲。你转的过程当中，你现在慢慢向亲美的方向转，那你手下的人，其他的另一派人会不会把你干掉，这都是很难讲的事儿，这都很难讲。所以现在这个人，我觉得他们说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三人委员会什么选举，很快选一个最高领导人接替哈梅内伊的位置。我看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我先补充这一个。
嗯，对，就跟就跟那个黎巴嫩似的，那个纳斯鲁拉被斩首以后，然后连着四个接班人，
全被干掉，
一个全被干掉了。所以说这都是先例，所以伊朗的这些神学领袖们这都也都在看着这个。我同意亚光说这个，嗯，所以说最后就是说必须得是一个要跟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的人才能挽救伊朗，就是说他们的如果神学政权还想继续的话， 就是这样。而且好像是川普说了哈，他说我知道有人，但是我不告诉你们，我不说，他好像是这么说的，就是
当然川普也可能在故弄玄虚，就是吧、
啊、对，
这让这个伊朗这个高层内部互相猜疑，就是哎，谁已经跟川普谈了、我不行啊，不能让你占了先了，我也得赶快去。
对，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如果想跟美方接触，通过什么方法来接触，是吧？因为亚光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他既要防止美方来以色列、美国来搞他们，他如果他要在内部这个平衡没摆好，他或者是急于表露出想要跟美帝勾勾搭搭的，他也要考虑内部来自内部的威胁，就是吧？内部的这些这个，他有很多这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会觉得，哎，你想当义监啊，想当带路党，把你干掉。所以他这个出来，谁出来都不容易。真正最好的情况就是整个伊朗人民起来，就是说有一种这种全国性的这种声势浩大的，就像当年的这个波兰团结工会啊，或者是像这个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它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自上而下现在其实很难，因为上面的这些人都是过去几十年这个伊朗这个所谓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这些掌权者，这个他这个可以套用咱们中国的话，这手上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人，这个过去的这种极端政策，这种压迫性的这种专制政策，这些人手上都有份儿。当然了，就是说他迷途知返也是可以，就像伊拉克的那个现任领导人，不是叙利亚的现任领导人，过去不是也是很极端的嘛，但是他真的就是说放下身段，就是说哎，我确实表现出你诚心诚意想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这么一个意愿，那国际社会还是有可能接受，至少暂时接受。好了，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以后，可能会出现伊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次伊朗政权就遭到这个严重打击之后啊，其实这个另一个非常受这个巨大影响的，可能也就是或者说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说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过去这些年一直和伊朗保持了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就是说我觉得在中国这个最高层的这个领导人这个 个心目中，应该说伊朗可能是算得上一个盟友，是吧？因为这个，而且算得上是在这个中东或者海湾地区，应该还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盟友。考虑到他的这个实力，当然在这个非洲地区也有不少盟友了，但是就是没什么影响。但是这次呢，美国就真的就对这个盟友下手了。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除了这个政府外交部出来表态，就是说要求美国立刻这个停止战争行为、侵略行为之外呢，也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好像实质性的这种行动。这个以前网上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些专家啊，专家就是说美国肯定是不敢打伊朗的，因为伊朗背后一有俄罗斯，第二有中国。你现在打了以后呢，不是专家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呢我在想，就是说这个对中国在海湾地区、在中亚或者中东地区未来一些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说如果这次咱们假设这个再打几周以后伊朗真的就不行了，军事能力基本上被消除了，海军被灭掉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封锁也就根本就封锁不成了，你没有海军你怎么封锁呢？地面导弹如果全部都给你干掉了，导弹基地发射系统全部都炸掉了，那你也很难封锁。
这个我就说小南，你说的叫中国这个外交政策，从五十年代开始起，周恩来那是提不结盟政策，中国没有盟友，伊朗也不是中国的盟友，也不是中国的小弟。伊朗说是中国的小弟，这都是中国那些网红、那些粉红的人自己说的。伊朗人自己承认吗？我觉得伊朗人根本不承认。我在网上看到的是，伊朗人对中国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我没有感觉伊朗和中国有结盟。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哎呀，我跟这个国家也是什么什么战略合作什么什么
伙伴
啊，战略合作伙伴，就一旦是讲，其实就是没盟、没朋友。啊，中国在外交政策历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对外没有盟友，没有朋友，你们都闹翻啊，跟苏联闹翻，跟北朝鲜也闹翻啊，这个所以他们也不，中国现在这个政策，从这个历史轨迹来看，伊朗有事他也不会支持伊朗啊，委内瑞拉有事他也不会支持委内瑞拉，现在如果说北朝鲜有事，我觉得中国也不会支持，都不会支持，都不会支持，没有一个盟友。这个说实在的。你说欧洲那几个不成器的国家，法国呀、德国、英国这个不成器的这些国家，那他们还真是有盟友，他们三个至少是盟友，互相就是说一块干、一块行动，能帮多大忙，不谈不到，他不好说能办，实质上能帮多大忙谈不到，但是口头上的支持一定有的，中国连口头支持都没有，所以只是谴责啊，说不行不行，你现在有没有说我这个？强烈谴责这个美国的和以色列打这个侵略伊朗主权这个行为，但是有没有说我们要坚决支持伊朗人民抗击以色列和美国的侵略？有吗？没有说这话，所以没有这话。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被打死了，中国领导人有直言电吗？没有。相反，俄罗斯总统普京立马就表示哀悼，所以这个事情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没有盟友，一个盟友都没有。所以呢，打了就白打，以色列和美国打了伊朗，打了就白打，中国也没什么反应，就这样。
亚光，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但是我也觉得中国其实过去这些年，比如说对委内瑞拉、对伊朗，我觉得还是有不少支持，包括给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给钱呢、贷款，然后买他的石油，这个我觉得伊朗也有这方面类似的，我不知道军事上，因为这个武器上好像伊朗用了一些中国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是我看这个好像有这个报道，然后中国也是大量采购伊朗的原油，好像伊朗原油的至少 50% 以上吧，买价好像是中国。 但是呢，亚光你说的也对，就是你要说实质性的，就真的你挨打了，你让中国出来，我派志愿军，或者是我给你大量的供应这个军火弹药，像美国支持乌克兰那样的，好像至少明面上是不会这么做。这个中国外交呢，有两个，我认为是有两个系统，它明面上是一个系统，就是我们怎么说怎么说，私底下做的呢，他不告诉你。郭阳有什么要？
对对对，你们俩说的都挺好。对中国实际上跟伊朗还是一种，就是他所谓的就是全面合作关系，就是说是21年吧，中国跟时间过得快，21年还23年呢，就中国跟那个伊朗不签署了一个25项那个就是啊不是25项，25年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协议嘛，他也称作就是合作。他并没有什么战略伙伴关系，确实没有、oh. 没有到这个高度。所以中国就是包括刚才你们提到那军事方面他倒是跟那个跟俄罗斯伊朗他们搞过，在阿曼湾那块搞过那个联合军事演习，
好像前不久还联合军事演习嘛。
对 对, 对，有过这个。完了呢，中国也是想卖些东西给伊朗，这回好像是有那个雷达系统，但是我看也就也有人说嘛，这个美国这个隐身，这飞机的隐身功能太强大了，所以中国的这些东西都不管用，就是卖的这些的，这回也验证了根本就不管用。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跟伊朗就还对，还有刚才小南你提到就是说跟委内瑞拉呀，还伊朗，他跟伊朗还有一个就是所谓一带一路，就是说也就是通过伊朗来发展这个关系。中国这中国像刚才你说的，从伊朗进口，中国主要是能源嘛，能源从伊朗进口，中国20%还25%啊，能源都是从伊朗进口，伊朗的50%，刚才你也提了，就是说是出口到中国。然后呢，中国也是就是说在港口啊、通讯呐、啊，就这个公路方面也是在伊朗有不少工程，所以它也是就是这种赚钱，互相这么的一个关系。但是要真正到那个战略方面，中国确实是在这方面跟伊朗没那么铁。对，
就是说为哥们两肋插刀这个事儿肯定不行，咱们俩做生意可以，我们俩我赚你的钱，你赚我的钱，我赚我的无。
亚光说的对谁他都不行，
但是你挨打了，我只能在旁边看一下，最多说哎别打了。
对，在联合国永远投弃权票，所以说确实是不是什么。
对亚光这个说的这个话，让我就想了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国愿意为之两肋插刀的哥们儿，好像真的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
以前是为阿尔巴尼亚两肋插刀，什么东西都过去，然后为越南两肋插刀，军队都派过去了，是吧？为朝鲜都不用说了，几十万志愿军。现在看来，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我觉得也是吸取了过去几十年的教训。你为他插完刀，就过了两天以后，仗打完了，架打完了，地痞流氓或者是什么打他的人走了。他日子好过了，他也并不是很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最后不都闹翻了吗？是吧？虽然没有彻底翻了，但是朝鲜闹的，北朝鲜闹的很不高兴，一度这个说要把志愿军的墓都给拆了。北越当然更不用说，后来干脆打了一仗，是吧？也是死了好几万人，看看去中越边境看看那些烈士墓地。阿尔巴尼亚当然社会主义名单现在也就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了，应该说。
你说，
所以我觉得是对的，你不要随便去为人两肋插刀。
对，
你说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真正的盟友关系，什么叫盟友关系？美国和以色列真的盟友，真的盟友，你打以色列，美国一定打你。有人打美国，以色列一定帮忙，这个真正叫盟友。还有呢，大哥和小弟的关系是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你们打德国、打英国，我美国一定出兵，这是北约关系，这是 这老大跟下面小弟的关系，这也是这样的。这些关系中国一个都没有，对吧？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也真正的是盟友关系，真正是同盟，就是这真正是同盟的关系。所以这些关系呢，我就回到这讲，就是从中国一立国，新中国一成立以后，在周恩来这个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就是不结盟政策，这么七八十年来就是一直这个政策下去。所以呢，你说临时就能有，就是说我们就能有结盟了，有铁杆朋友，这不可能的，一个都没有到现在为止，也不奇怪。再话我说回来，你说俄罗斯在外面有盟友吗？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没有。他好不容易弄了他，你说他这个乌俄战争打得这么拉垮，然后呢北韩北朝鲜金三胖子派了些人去，那他们俄罗斯和韩国和这个朝鲜就是盟友吗？我看没必。你说要是朝鲜真的被人打了这个俄罗斯就能出兵吗？我看很难讲。再说呢，金三胖子出兵到俄乌前线是为了什么？我看很简单，就是为了钱嘛。
这不是说
我真正我要两肋插刀，我要插一刀怎么样的，为了俄罗斯利益，都是嘴上胡说，他就是要钱嘛，对吧？所以这个都不叫盟友关系。真正的世界上真正叫盟友关系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铁杆盟友。
这个中国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协议，和朝鲜也签订。这个协议是真正的这个同盟协议，就是说一方受侵略，另外一方要下场。这个后来出兵朝鲜好像也是援引的这个，就是那么这次我看有的分析是自媒体说这个俄罗斯和伊朗签了类似的协议，但是呢这次普京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出兵，因为你这个不算是好像这个外敌入侵，只是人家对你的这个个别这个领导人或者部分领导人的一个定点清除，被当作恐怖分子清除，所以这个好像不适用。当然我怀疑他这个自媒体这个分析是不是真的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
我也看见了。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刚才亚光提到就是伊朗不可能把中国当成盟友。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个两个国家两个政权的意识形态是截然对立的。一个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法定的意识形态，是吧？共产党领导的这个国家，那么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另外一方呢，伊朗这边这个那完全是这可以说是原教旨主义的这种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理论，就是那你共产党就是异教徒，而且是比较邪恶的异教徒。那按照伊朗执政者的他们信奉的这个伊斯兰理论，你们都是应该被清除的人，是吧？你或者就皈依我，或者你就得被干掉，那不可能，怎么还跟你做盟友呢？所以所谓的合作也就是一个互相利用，或者是在这个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权宜之计，只能这么说，是吧？
对，伊朗因为一直受国际社会制裁嘛，他那个
对啊，
他那石油他得出口，他得有出路，所以说他这都是经济利益方面的关系，
对
中国，对，
而且他很多一些工业方面的东西，他如果在西方买不到，他还可以，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这个经济腾飞，它这个工业制造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嘛，包括军工生产啊一些东西，可以这个私下里勾兑一些回去。所以，但是呢，你面对这个世界头号强国， 确实，
对，
不管结不结盟，这都没什么，就是说只能挨打。
对，而且川普马上3月31号吧，到4月初，他计划要去访问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为了。就说行程虽然没最后定下来吧，中国也不可能为了伊朗把这个川普的行程取消，或者给得罪美国，我觉得这也不太，他也不敢，也不会，嗯。
也就是至少是不能说不敢，那你让中国人听了肯定不高兴啊，不敢的，中国人民有什么不敢的？中国政府那个只能说就是不想吧，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就是叫中美关系是什么？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吧？
对，有一千个
理由。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现在经济确实不是太好，失业率或者待遇率比较高，是吧？那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中国领导层还是有这个想要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这个愿望。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做的事儿可能美国也不是很高兴，或者说你这个内心的一些长期的一些企图呢，老美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是说老是把我们当成这个敌人。哎，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2号。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对了，我忽然想起来，明天是元宵节，其实今天中国就是元宵节了，是吧？
对，嗯。
明天就是美国时间，明天是元宵节，我们在此顺便祝各位听众元宵节快乐，团团圆圆。刚才我们在讲这个伊朗的事情啊。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亚光和博洋，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咱就不提这个政权更换的事，就是川普最新提出的这个四个目标，好像四个目标是吧，这个你们觉得这四个目标这次都能实现吗？
我觉得我说一句，
嗯，你说
你说哪四个目标？博元，你知道哪四个目标吗？小南说的这个，
他说的是第一，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发射能力，第二是要消灭，他指的是军事行动啊，我不好意思，要把它再定位一下，军事行动四大目标，第二是消灭伊朗海军，
嗯，
第三确保这个世界头号恐怖主义赞助国再也无法 获得核武器。然后第四，最后就是确保伊朗政权无法在境外继续武装、资助并指挥恐怖主义组织。
是不是还有一个确保，对，海军那个确保那个赫尔姆斯海峡畅通？
对，就是把海军干掉。
嗯，
那海军干掉，我觉得海峡对。
嗯，
哎，不让你说，不好意思打断。
我没，我觉得这四个目标还，实际上他谈的就是这个，主要是废除那个伊核，就是废除那个伊核嘛，就这个计划嘛。实际上我觉得就在这上的，我看有报道说，还有一个就是限制他那个伊朗那个导弹的那个弹道导弹的能力。伊朗好像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有点那，连他如果连弹道导弹他都不能发展了，他觉得有点这个这有点太那什么了，所以可能在这方面两方面有些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其实也都那什么了，也是美国也就是说希望，实际上希望他就是，所以说伊朗实际上一直在找死，就是说天天喊这个美国去死，伊朗去死。如果他要是资助周围的那些那个就他那个什叶派的那些国家，所以说他要把这个收敛了，把这个就是只是他这神权只是限制他自己国内，我觉得这四个目标还是应该。这四个没边都能达到的，嗯，我是这么想的，嗯，
我也同意博洋的说法，就这四个目标，其实这四个目标定的川普定的比较实际啊，比较容易能达到，我想这次重点就打击伊朗的任何军事是能进攻他国、威胁他国的这种实力全部给拔掉，那你不可能再出来。这个我是觉得这次打完以后呢，对伊朗来说，伊朗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下次你要再敢发展弹道导弹，再敢发展原子弹，美国给你警告，你听不听？尤其你碰像川普这样总统说话，你根本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你不知道哪句是开玩笑，哪句是真打你真弄啊，然后哪句话说给这部分群众听的，那句话说给那部分群众听的，你根本搞不懂。所以这川普这个不可琢磨性说话的这个大嘴巴乱讲，其实他占了很多便宜啊，占了很多便宜。那么就下面这一步，我是觉得如果伊朗先政权不垮，下面的人你再敢发展军事行动，美国给你警告以后，以色列给你警告以后呢，随时随地打你，随时随地把你灭了。你再敢再偷偷弄什么浓缩铀，再偷偷的你发展点什么什么弹道导弹的东西，有工厂有设计，就把你灭了。我觉得这次打了以后呢，世界上任何国家对美国总统的这种说辞法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包括伊朗。所以呢，我说回答你的问题，刚才如果说川普提的是这四个目标，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说到霍尔木斯海峡这事儿，说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保证霍尔木斯海峡畅通，把伊朗海军给灭掉，这实际上是保护中国的利益，保护日本的利益，保护韩国的利益。
没错
啊，那个霍尔木斯海峡又不是苏伊士运河，它没有什么货物从那走，从那走就是石油，就是原油，就是科威特、卡塔尔这些地方的，就是这些地方的原油，当就从那儿走啊。你如果伊朗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掐了，那就是从中东出的原油，还有沙特的原油，因为原油就出不去了。那原油出不去，受害最大的国家，第一是中国嘛，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这些国家，美国根本也不用中东的石油，美国自己国内的油就够了啊！再加上还有委内瑞拉的油，美国现在油是富了，太富裕了，现在就是，所以根本这个美国是把伊朗海军彻底打掉，那是就是替天行道嘛，就是为了全世界人民利益，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包括中国消费者，真是这么回事。
啊，王，你说就这个，我觉得至少中国这个官方他不会这么想，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失去了，那么谁会取得这个控制能力呢？就是美国。
是美国的。
那你说中国不是就更担心了吗？啊，好家伙，我的这个石油命脉被你控制了，本来伊朗控制我还放心一点，至少他不会掐我是吧？他都靠我给他钱呢。那美国反正我也不需要这个钱，我到时候掐了我也不让你给油，那不就更那个了吗？是吧？所以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现在暂时还没有得到保障，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说伊拉克也是一个例子。伊拉克实际上不是说嘛，真正得了好多利益的是中国，得了不少。中国得到
对，当然后来是其实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拿到什么东西嘛，就是打了半天，最后这个，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中国这次这么，就是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慎重，就当然口头要谴责一下。这个是必须的，是吧？你要如果连口头谴责都没有的话，那你怎么这个你这个外交，至少你在中国国内你都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人民群众会不满意啊，是吧？包括你像那些那么多专家预测的这个不敢动，是吧？美国不敢动伊朗，这是叫多少年了？美国不敢动。那你现在真动了，那中国不说话肯定不行。
这次还有一个美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很多外界没有注意到。美军长时间处于一种可以随时拉下来打仗的这种状态，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你像这航空母舰，这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位了，到那就打，上来那些人没有什么东西，上来就打。啊，就是这个是相当的厉害。你说伊朗嘛，他为了打仗，他准备很多年；以色列为了打仗，为了打，他已经打仗，他打了从2023年那个十月这个哈马斯事件以后，他一直在进行打。以色列一直在打，但是美国常年并没有在打仗，但是这支部队过去就能打，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相反，你说中国说要是武统打台湾，你说你那部队就我的了解，你那部队拉下来就去打去，我很表示怀疑啊。先不说那个，先不说这些机械设备，就先不说这武器弹药这方面东西了，就人呢，是不是能上就能操作起来就行？我还有很多问题，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你那个飞机进入战备状态，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进入战备状态，它不能维持多长时间啊。美国一直战备状态，上来就打，这个很厉害，这个。
空中加油机，
就是白杨你说，
我说这个以色列这回。也是依靠了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啊，没有美国空中加油机，以色列的飞机也那么远程，它也需要加油，所以说美国确实厉害，嗯，
对，但是美国也依靠以色列的情报，我认为渗透到德黑兰，包括渗透到伊朗领导层核心内部，知道他什么时候开会，这些特工，这些或者是内线，或者是伊朗的叛徒。一定都是以色列发展，
不是，这是，但是我今天看的也有说，实际上最后的情报还是美国中情局提供的
啊 ，CIA
对，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非常厉害，就是说，以色列是长期的对伊朗监控，包括我看说德黑兰的那十字路口的那个监测交通的都被他 hack 了，但是就是说真正的。伊朗领导人的这些行踪，这些那什么，就是美国中情局也是有好多线人，
就咱们就是咱们再说说战争，人类战争的形态啊，俄罗斯俄乌战争呢、是大量的使用这个无人机战斗，这是整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打法，这是这个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种新的打法。美国和以色列袭击打击伊朗又是一个战役的新的打法，就是这个先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打法呢，可能就是我真的不用地面部队，我把你部队全把你武装链全部消灭了，打得你没脾气了啊，我也不去占领你地方。其实这种战略方法，这种战争方法其实特别适合美国，因为美国不像俄罗斯老想占人土地，美国不需要占你土地。所以呢，他不需要派boots on the ground， 他不需要这样子去派陆军去真正去打去。那么如果没有地面部队不进入这个敌国领土，就能把敌国的主要的武装力量去基本消灭，那就是一个新的打法，完全是个新打法。对，以前就定点斩首，杀一个人两个人行，对吧？杀一个苏莱曼尼，我可以给他干掉了。这回呢，定点斩首呢，把这个哈梅尼伊干掉了，这个是很好，以后。再想发动战争的人，如果再有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出现，你首先得想着你自己安全不安全，你那么反美，你自己安全不安全，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定点斩首，这是方法，这个方法已经用过了好几年了，用了好几次了，已经挺好用的啊。 但是用空中力量直接把一个国家的军队啊，用空中力量直接把一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导弹部队、海军全给摧毁，这是厉害啊！这也是一个新的打法，这是一个新的打法。
对，这是刚才亚光你提到的，就是美国这个军事武装部队拉出去就能打，这个就是这确实，因为就是仗着几点，归根到底就是仗着钱多。
对，
打仗就是打钱，就是烧钱。这个一个航母集群派出去，你想一天的光那油是吧？你那个亚光，你那游艇在华盛顿湖上绕一圈过去，基本没有了。你想那一航母，然后后面还有那么多这个驱逐舰、护卫舰，然后攻击舰，然后还有飞机、
潜艇，
然后那潜艇，那不要说一天，一个小时就几千万就出去了。那开你开到从这个美国开到地中海，这多少个亿已经没有。
对，
一般国家打不起，你说中国它这个钱不行啊，这钱太厉害了。当然第二就是技术，这个钱堆出来的技术是吧，你看这个 B2 轰炸，好像听说这次是用 B2 是吧，
对 B2 轰炸机，
高空放这个，那 B2 已经出来很多年了，到现在没有人能，而且这个技术还在不断的改进，就是说它这个它是算是隐形轰炸机，还在不断的改进，都是花钱的。
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比方说咱们就说航空吧，因为我比较熟悉航空领域啊，它的这个飞机航空的这个力量那太富裕了，那就是后面十个国家美国第一的话，后面第二到第十一加在一起都没美国的一半厉害的。你比方说，就是说我们讲美国的飞机多到什么程度，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算在内啊。亚利桑那、内华达州里，尤其亚利桑那那个州里头，有很大片地方，人家叫飞机坟，一大片的上千架飞机、民用飞机、军用飞机停在那儿封存着，军用飞机一大堆，啊，什么 F-15 这样的飞机一大堆在那放着，民用飞机一大堆封在那儿，那飞机完全可以随时是拿来就能用。就是太多了，老了，说算着存着吧，在沙漠地带存着呢，就是它能够保存挺长时间，因为不用腐蚀，不用什么东西的。那些飞机粉可咱们说的汽车粉那个 junkyard 可完全不一样 ，junkyard 的车全是废的，不能用了。那个飞机粉的那个不叫飞机粉，就是存在那里的飞机，完全滑出去就能飞，就能打，就能用。
对，这些飞机还有人去保养吗？就没有保养？
没有保养，它就在
就停在那儿。
在停在那里，没有
人在露天，
要拿出来做一些手术、做一些工作以后呢，马上就能飞这飞机啊，就在那里。它之所以放到这个沙漠地带啊，亚利桑那那种沙漠地带，就是因为比较对飞机的损伤比较小，因为空气
干燥嘛，
很干燥，对，飞机损伤比较小。但是拿起来就很快，做点什么事就能用去，所以这个有的是这种东西。试问全世界能有一个国家有这种东西、这种设备完全没有。我所知道。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那飞机淘汰就是淘汰了，就彻底废了，没有了。啊，美国那个这个它东西它不叫淘汰，它就是叫 inactive， 不是现在是活跃，就 inactive 放着，不叫你彻底是就我淘汰了，不是那回事。所以它的力量太大，所以回答小南你讲的问题，它除了就现在我在用的这东西以外，后备的我除了现在在用的，还有工厂里能继续生产的力量以外，它停在那儿的还一大堆军用民用飞机一大堆。我相信他停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停一大堆，他的那些导弹、那些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鱼雷导弹也停那儿，可能停了也很多，在什么地方停呢？这就是因为
我也是刚才正好想问的这个事，就是我看见不止一个报道分析，就是说，哎，美国这个仗打不了太久，因为到时候这个导弹就没了，因为导弹生产的这个没那么快，比较是，我就在想呢。那美国这个军事生产能力应该是很强的，怎么会导弹造几个导弹就没了呢？
你就看美国，我就刚才说这个飞机粉，你有时候你上网查，他那个有卫星图像看的飞机停在那，那是非常壮观，那非常吓人的，什么飞机停在那都是可用的，
密密麻麻的是吧？
密麻一大片停在那里，那你想那些导弹、其他弹药肯定也会有一大堆停在哪个地方？但是它是不是停在这个露天，停在这个露天的这个它不一定，我在哪停了我不知道。所以打弹药就没有了，打了弹药没有，那是俄罗斯啊，美国，我不觉得美国存在这种问题。
对，所以像美国这么美国以色列这么密集的轰炸这个伊朗，所以他得说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他会有足够的弹药，就是那真是这么照着这么密集的轰炸，他伊朗的三四个礼拜以后就可以说就炸没了，所以说美国导弹这些数量都是够用的。嗯，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军费只要足够给这个军火商给他钱，他不是开足了马力造吗？是不是？那造出来了，你反正有人买，他美国从来就不是愁的生产能力，而是愁的市场，你有没有人买？我生产出来你，
对，所以他还对，包括他还有能力提供，同时提供给乌克兰嘛？就是说，
嗯，
所以他还是够的，嗯，
对，就是稀土是不是有足够的保证，是吧？不知道这个，反正川普要去中国了，这个相信中美两国元首也会对这个新的国际局势做出一定的达成一定的这个谅解吧。好了，我们这个马上时间就要到了，这个正好在新年元宵节还没过，咱们等于还在新年之内，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天元宵节大家团团圆圆。
嗯，
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两位嘉宾，
再见，
再见，
再见，谢谢 ，Good night。